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创造主在歌唱，歌声嘹亮。
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只是出现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其他的福音书呢都没有记载。耶稣以葡萄园主人要聘请工人为他打理葡萄园作为一个天国的比喻，并且以此来提醒我们，神在一切的事上都有他的主权。例如，神选择将他的救恩赐给世上所有的人，而不只是留给他的选民，以此来帮助信徒建立一个广阔的视野，看见神对世人的怜悯。同时，耶稣也透过这个比喻来教训我们有关信徒侍奉的态度。那究竟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教训和提醒呢？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比较简单的比喻，事实上呢，也有一些困难的地方。那么，要解释这个比喻，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呢？现在，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我们先了解一下当中的经文内容，之后再来看认识当中的疑难，并且领受当中的属灵教训。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的经文说，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一大早就出去聘请工人来他的园子里面帮他做工，四出就是早上的9点钟。园主看见市场上有很多人闲着，他就聘这些人来他的园子里面做工，并且承诺会付他们相得的工资。到了正午和申初，也就是中午12点钟和下午3点钟，园主呢又再出去，同样的也聘请一些人来园里做工，同样承诺会付出他们当得的工资。到了酉初，也就是下午5点钟，距离收工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园丁再到市场上，看见还有很多的人没有事干，他就问那些人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着呢？这些人就说，因为没有人来雇我们，所以这个主人呢就叫他们到自己的园子里来做工。到了晚上，所有的工都完了，园主就派管事的人过去，请所有为他做工的人来拿工钱。园主先向最迟来的人发工资，就是1钱银子，然后才到下午3点的、中午12点的，还有早上9点钟人发工钱，全部的人都是得到1钱银子。这些人就开始向园主来抱怨说，我们做了一整天，又辛苦又热，可是我们所得到的工钱竟然跟最迟来的人一样。可是主人说，朋友，我没有欺骗你们，我们早已经讲好，就是1钱银子。我给你们的跟给他们的都一样，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难道我不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来分配工钱吗？难道我做好人你就嫉妒吗？看不顺眼吗？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就用一句话来总结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加上一句话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句话让我们知道，神拣选侍奉他的工人，以及神决定要施恩拯救的人，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选择。一切世上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其实这个比喻里面所描述的情况是巴勒斯坦地区常见的事，因为 巴勒斯坦的葡萄园是在九月底收成的，之后雨季就会来到。如果不能够在雨季来临之前收割所有的葡萄，葡萄就容易烂掉。收割葡萄是一件与时间比赛的工作，必须赶快的完成，也需要很多的工人帮忙处理。就算聘请工人做一个小时也是好事。比喻当中提到的一钱银子，在当时的社会是等于一般工人的一天的工资，但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比喻里面所讲的一些在街上的人，不要以为他们全都是闲着没有工作。当时的巴勒斯坦市场就是交换劳动力的地方，他们一大早就带着工具出去到市场，等人来雇他们去工作。所以不能够说这些在市场等候的人就是懒惰好闲的人，他们只是在等待工作的机会。有些人甚至会等到下午五点钟，可见他们其实很需要工作，也很想得到工作的机会。被人请去工作的雇工通常都是一些社会上最低层的人，他们的生活很不稳定。这些雇工不属于任何的团队，只能够听天由命，等候工作的机会常常有挨饿的风险。他们跟奴隶不一样，奴隶必须听从主人的命令，是某个家庭的附属，很少会有挨饿的情况。比喻里面所用的时间都是犹太人通常使用的时间。犹太人一般在早上六点钟就开始一天的生活，一直到下午六点为止。所以从早上六点钟开始计算，三个小时之后就是四初，也就是九点钟。六个小时之后呢，就是五正，就是十二点钟。十一个小时之后就是酉初，就是五点钟。耶稣使用这个比喻，再次证明他喜欢以当时为人熟悉的生活的情景来教训人，使人更容易明白和掌握。在这个比喻里面，家主就是神自己，雇工人就是被选召为主做工的工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就是指到进入神的国来做工，结果子。一钱银子就是指为主做工所得的工价。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指的就是神差派工人去做工，收割主的庄稼，差遣他们传天国的好消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看完了整个的比喻，可能你会觉得当中好像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可是这并不代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没有困难。首先，无论我们怎么想，我们会觉得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有点不公平，为什么迟来的人得着的跟早来的人一样呢？在我们看来，早来的人做的工比较多，应该得到更多的工钱。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葡萄园的园主是比喻神，可是这里看来好像有点不公平。另一方面，这个比喻也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如果作为一个做生意的人，对待工作时间很长的人以及工作时间较短的人都支付同样的工资，这样就很容易会亏本的。听起来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营商的方式。一直以来，有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上面所提出的困难，可是呢，看来都不成功。那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的理解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呢？我们可以从神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犹太人对神将救恩赐给外邦人的看法，来了解这个比喻对信徒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训。在旧约时代， 就是从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开始，神就不断地使用特别的方式来看待犹太人。神从创造、救赎、教训等方面呢，来帮助犹太人了解一件事，就是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为了他们而来到世上。有一段时间，神好像掩面不理会外邦人，犹太人成为神的选民，好像地位比外邦人还要好，相信他们也觉得这样是很光荣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犹太人开始觉得他们作为神的选民这个身份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神白白的赏赐。犹太人认为他们多年来为主忠心的摆上，付出很多，这样就能够得着选民的身份，所以一切都是靠他们的努力换来的，就连救恩也是一样。犹太人认为他们忠心的服侍主才得着的，而外邦人并没有这种权利。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就像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个小儿子，或者像税吏一样。在犹太人的眼中，税吏一点地位都没有，神却慢慢地将救恩也赐给外邦人。许多的外邦人也悔改归向主，让犹太人觉得自己宝贵的身份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比喻都跟犹太人这个态度是有关系的，例如刚才所提到的浪子回头的比喻，还有今天我们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其实都是在提醒犹太人。在这两个比喻里面，忠心服侍、劳力工作的人对于父亲或者原主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什么都不做或者只是付出很少的人不配得这位父亲或者原主的赏赐，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嫉妒之心。犹太人对外邦人能够蒙神赐福，得着从主而来的救恩，他们是非常嫉妒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侍奉神的时间很久，就能够从主身上得着更多更大的赏赐，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我们侍奉神、跟随神，不是为了自己得益处，而是为了回应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如果我们自以为很配得神的救恩，自以为义，没有反省自己，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的话，我们只会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里面来学习三个重要的功课。首先，神从来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在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里面提到，这些雇工收到工钱之后，就向原主来抱怨，他们认为原主不公平，那些只做了一个小时工作的人不应该跟他们同得一样的工钱，或许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赏赐比后来的人应该更多，有点像原主亏欠他们一样。或者这些工人的回应也是我们的心声，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像这些很会抱怨的工人一样，看到一些信主年日比自己短的人，他们得到其他肢体的称赞，或者得到牧者的赏识和重用，有很多侍奉的机会，甚至侍奉比较有果效，在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就可能有一些酸溜溜的，不是味道的感觉呢？你会不会对神说，我信主的年日比他长很多，我一定比他更属灵，为什么他得到的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赏赐呢？我一直都服侍你，可是我却没有得到这么多的机会和称赞呢？可是我们的神 从来没有亏欠我们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为神做了一些事，就觉得神要因此而回应我们，报答我们。我们跟随神，侍奉神，这不是一个买卖的关系，不是你付钱，我就要满足你的需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爱的盟约，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跟圣洁、公义、完全的神本来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神因着爱的缘故，他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最后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无罪的耶稣甘心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所有信靠他的人都罪得赦免。神的爱子为我们而死，我们又为他做了什么呢？在我们还没有为神做任何事之前，或者说在我们还没有被造，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诗篇139篇13节还有16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侍奉神，为主来做工，只是为了回应神的爱，而不是为了换来别人的称赞，也不是为了得着神的赏赐，只是一种对主爱的回应。我们应该对神说，我也爱你。以弗所书6章6节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就是神顾念人多于顾念其他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葡萄园主人为什么要将一天的工资给那些只做一小时工作的人呢？我想是因为主人知道，这些连一个小时工作都愿意来做的人，其实他们真的非常需要这1000银子的工钱。让我们回想葡萄园园主对那些只做一小时工作的人的对话。当时园主问这些人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很想工作，也很想有人请他们做事，甚至他们也需要工作来维生，只是没有人来聘请他们。所以园主不是因为很需要这些工人的劳力，也不是为了自己得到的好处，而是他知道这些人需要工作。葡萄园主人想到的是人的需要，而不是单顾自己的利益。园主希望以自己所有的来供应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要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葡萄园园主的作为反映出神对人最大的怜悯，神做任何的事都是出于神的爱，他希望我们得着最大的好处和帮助。神以他的慈爱向人赐下最大的包容、怜悯和保守。腓立比书2章4节告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像天父一样顾念别人的需要，多于顾念自己的需要呢？最后一个我们学到的教训，我们可以先来看看马太福音20章16节，这里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有些人很早就信耶稣，也很早开始侍奉神，可是 他们很有可能失去从主而来的赏赐，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正确的心态来亲近神、侍奉神。很多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为主做的越多，神就越疼爱他，将来才会有更多的赏赐。他们觉得行为可以换来神的救恩。有些信徒可能在人生比较后面的阶段才认识主，可是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白白的赏赐，而不是用好行为或者侍奉来换来的。所以他们常常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神，并且知道神给自己侍奉的机会，这是神给他的赏赐。这份感恩的心也会使我们更加的敬畏神，更看到神的伟大、永恒和慈爱。哥罗西书3:22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愿我们以敬畏主的心，每天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主、跟随主，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来回应主的爱。